体国际电台全球电台。
郑军你好，这次呢我想请你介绍一下在移民史博物馆里的作品，先从风讲起。
在移民博物馆展出那件风是在大约的时间在2000年，连现在已经有20多年了。那一件作品的背景我先讲一下，因为我是1997年去海南美术馆学习了一个数码天地的课程，是从那个时期开始我就用多媒体的手段做作品。为什么会做这件作品，或者说为什么我当时会用多媒体手段做作品，这跟我当时生活的时代有关系。因为我是1991年来的法国，然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事实上是很迷惘，并不知道应该，因为我在中国所受的教育跟西方来法国的教育是完全脱节的。然后在那个时段大概约是在1993年，法国开始放弃了他的一个技术叫 mini dial， 转向了 internet， 就是网络，然后电脑开始普及。那个时候95 Windows 在法国开始普及了个人电脑，所以我是在这种背景之下97年去学了这个技术。那么那个整个当时的一个时代背景正好是柏林墙倒塌，然后全球化快速的推进。我们当时觉得那时候有一句笑话，就是地球就变成一个村庄嘛，然后地球是平的，当时还有一本书就是地球是平的，也就是说全球化在起步。但全球化起步其实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当时地缘政治是一个背景，就是柏林墙的倒塌，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电脑数码这个技术的产生，它就是让人跟人的距离一下子就拉近了。它不但是文明跟文明之间的距离拉近了，地缘之间的距离拉近了，连个人跟个人的距离也拉近。这就是说数码当时是一个天翻地覆的技术。所以我就想当时觉得哇，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一个人类的那个风水岭。是在这个背景下我开始用多媒体做作品。然后回头说这件作品风在移民博物馆展出的这一件的产生的原因，它叫风。当时艺术界也有很多争论，就是说什么绘画已经死了，那么装置艺术是最流行的了，是不是多媒体是最先进的前卫手段。我就觉得讨论这个毫无意义。我为什么会起这个题目，因为我是借用了19世纪一张日本浮世绘，艺术家叫葛饰北斋，有一张作品叫风，很有名。然后20世纪80年代加拿大一个摄影艺术家叫 Jeff Weir， 他是完全根据葛饰北斋这一张浮世绘拍摄的一张照片，也叫风。那么我是只是借用了这个，继续借用这个一个主题风，做一件21世纪的互动多媒体，把人跟人的距离拉了很近，因为它是互动的，它就是说人走过是人把风带进了屏幕。另外一点我就是想说的，就是题目是永恒的，就像一个风的题目，事实上它是从远古一直到将来我们都可以永远谈论这一个主题，只是艺术家他的表现的手段就是他生活那个时代的一个语言，就此而已。所以这件作品是比较纯粹性的。
那你为什么在用数码技术手段，这个很清楚，这个当时的这个时代，当时的这个技术的前沿性，你发觉这个技术非常好，正是当下的这个可以有一些前沿的前瞻的考虑，可以跟你的想法结合得上。那么为什么当时会找浮世绘的图和 Jeff Wall 他那个 对浮世绘已经有过一个所谓的拿来主义，把它拿来就用。那么你当时为什么会想到这个图景，想到哎要选这张图？
这里边其实我觉得你问还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要用这个手段，这个就是刚才我已经讲了，是距离。因为当时是电脑啊，电脑产生跟在我们人类生活当中兴起一个天翻地覆变化的一个工具，它最让我兴奋的点就是距离。刚才我已经讲了那个大的角度，小的角度就是说对于作品来讲，它也能把观众跟作者作品之间的距离混合起来拉近。这今天我们就用一个字叫沉浸式，就是说你能沉浸到作品里边去。这里边的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多媒体它有一个 program， 就是一个程序，它一个程序的背影在后面，所以它能够把观众跟作品融入在一个氛围之内。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你讲问我的为什么我会找这个题目，是浮世绘加上照片再加上互动艺术。这个当时就是为了很简单的说明一个问题，就是说艺术家他是生活在某个时段，他的创作语言就是某时段所以我二十一世纪做了一件互动作品，跟二十世纪艺术家用照片手段来做，和十九世纪日本艺术家用浮世绘的方法做作品，其实都是很简单的，讲一个永恒的自己生活的当时那个时代的主题，只是手段不一样，主题都一样，主题就是我们活的那个时代。
在做这件作品的时候，你是对手段更有兴趣，或者你的关注点在手段上更大呢，还是在题材上更大？
应该是生活隐喻出来的那个题材，是这个才更大。无非就是说手段是一个更能让我觉得能够直接表达出我的情绪感想，仅此而已。
换句话说，如果你是换一个手段用图片来做的话，你还会选择风吗？
当时不会，不可能。因为我确实，我就是学画画出身的，因为当时这个情绪我已经讲了，是我有一个生活的背景，就是从一个文化跳跃到另外一个文化，这个文化的差距其实还不是很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就说有个时间差。因为九十年代的中国并不是一个当代社会，一下子跳入到法国一个非常当代的一个社会，就是一个又一个时间差，再加上当时柏林墙的倒塌，一下子就是说世界的土地非常广大啊，那个然后电脑一下来临，在这种生活背景之下，用绘画还不够，因为我本来就是学绘画的，不够讲得出我想讲的，当时我的生活背景啊，我的就是说当时的履历啊，那么大的一个履历，那么大的感想，光用绘画我说不出来，那是当时的背景啊。所以我讲对我个人来讲，怎么活才是怎么活做作品。
我发觉这件作品你好像用自画像的形式，就是里边的人物其实是你自己，然后一会儿抱着羊，一会儿在奔跑，好像这些情景这些动作和浮世绘的那张原始图像是重叠的吗？
不重叠，不重叠。你说的是自画像，其实我所有的作品全都是自画像，这些作品无非是由我的自己的那个影像，但是很多不是我自己的影像，其实都是我的自画像。因为所有的作品其实就是我的世界，我自己内心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想法，我的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逻辑思维，是我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观。所以从我第一件作品的人狗一直到现在重新又回到了绘画，全都是画我自画像。
所以这件风的作品也是一件和世界观有关的紧密结合的一件作品。
这件作品其实是我表达我世界观最小最不清晰的一件，因为当时是卷入了一个纯艺术上的争论，就是语言跟主题的永恒性的关系，所以是我很少有这样比较单纯讲唯美主义跟讨论那个艺术的这种作品。我绝大多数的艺术品都是评论我自己生活的这个时代，当时的那个时代啊。所以我就说，为什么我所有的作品都是我的自画像，而这件作品是我自相最多拍的最多的一件，其实是我自画像元素最小的一件。
那么就说明在这个阶段你对手段语言是特别在意的一个阶段。
是手段跟语言很在意啊，因为我一直认为是与时俱进啊，也不能说是与时俱进了，是应该说与自己的生活俱进。因为怎么活就是怎么做作品，对吧？我是从一个比较保守的中国，当时啊90年代80年代的那个背景之下来到了法国，我有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我的语言不可能不变化。但是我的关注点还不是语言，语言只是用来讲话，只讲话的那个内容对我来讲才最重要。就是刚才我们讲的，就是作品是我的自画像，语言只不过是讲我自画像、画我的自画像的手段而已。
我记得那一天开幕式那天，在风的前面，我好像讲过一句话，我说：“哈，随风起舞。”就是因为人走过以后，它马上就动起来，好像纸也飘起来，人也动起来，然后抱着的羊也跑起来。我现在在想这句话，随风起舞，是不是如果你在中国的那个当时的学院的艺术体系里边画自画像的话是一种，然后你走到国际上来，走到欧洲来的时候，发现啊，有新的语言、新的技术、新的手段的时候，哎，是不是你就高兴的就随着这个风跳起来了？
哎，没有高兴不高兴。我如果想，我当时没有离开中国，可能就不会接受一个数码天地这样的一个进修班，那我就不可能用这个语言，那么我可能依然是用绘画画做作品，但我觉得也没关系啊。这只要看我当时如果生活在中国我是怎么活的，就将我在中国那个小小的一个地方皮洛讲也可以啊，那就是画我当时可能啊，只能说可能就是画我那里的故事了，我的高兴，我的可能幸福，我的悲惨啊，我的眼泪，就是讲那边的一个故事了。只是因为生活的格局改变，那么使用的手段就改变。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风》这件作品，你觉得是一个充满年轻气息的作品，还是这件作品对你来说是一个你仍然有冲动想去用的手段？
没有想继续冲动用的手段，但是我自己看那个时代的作品，我是觉得自己也挺感动的。不是我感动作品，就是我感动我自己曾经23年以前是这么活的。我就是看了那件作品就想回想起那个时代啊，那个时代我是怎么卷入了多媒体的艺术，怎么学习电脑，怎么学习程序，然后又是怎么想做艺术作品，怎么建立我的家庭，对吧？就是那个时代，所以我感动的是这个，就是说那个时代是我自己活的那个时代啊。当然我自己活的时代就是客观存在的那个时代，但对我来讲就是以前已经过去的那一个，我不可能再去使用已经过去的那个时代的语言来讲今天的话。
你刚才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世界观，就是哪怕是这一件作品，其实那个时候你是对语言、对工具、对数码以及他们能够表现的、能够用他们的特点表现出来的问题特别的感兴趣。但是你刚才还讲到一点世界观，那么到了通天楼、通天塔这件作品，好像在世界观的问题上是非常的明显了。作品就是在各个细节上反映出你对这个世界的捕捉。
通天塔这一套作品是从2008年吧，一直做到2015年，一共做了14张。其实我是把它当成一件作品做的，有14个主题吧。它确实是表达了我，继续表达我的世界观。所以我继续讲的就是我的自画像，因为那个时代正好是网络兴起 ，Internet 就是网络是93年建立，但是它真正如日中天的时候是在那个时间段。那个时间段我就觉得电脑已经离我渐行渐远，因为我受的教育已经过去了将近10年。我说当时啊，2008年，因为我是1997年受的那数码教育，所以网络让我非常的震撼，所以我就觉得那一条小小的 cable 网络线，当然今天还有 WiFi， 就是网络了，就是那么细细的网络，它所具有的那个能量，它组成的那个世界是巨大无比的，就像通天国一样。所以我就假性成立了一个国家叫通天国，那个国里边什么都有，而且它没有国界，没有国界，没有边境，不需要护照，不需要签证，你可以在那边随意的散步，你可以找到你所有想要的，让你痛苦，让你觉得高兴，也让你觉得愤怒，啊，什么样的都有。所以我一共用了14个主题，做了14张照片。但是，你说是很明显表露了我的世界观，其实我有10几件互动艺术作品，其实也表达很明显表达我的世界观。第一件就是人狗，后面第二件就是叫假性审判 presumption， 还有一件是他让我每一分钟难受，一直到最后一件全球火，全都是很明显有我自己强烈的一个世界观，一个评判标准。就是风的一件，我会再强调，那是比较暗淡模糊的是我的世界观。
其实当你讲人狗和火这些作品的时候，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对价值观的判断，就是对你观察到的事情的一个隐喻，一个抽象的提炼，然后价值观的判断。当我说世界观的时候，其实就是你眼里的世界，就是非常直观的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的。然后哎，到你这儿来，你看到的通过你的转换把它呈现出来的。所以在通天国，我们说通天国还是通天塔？
通天国。
通天国这个作品里边特别清楚地看到你对于世界景象的一种取舍，一种取材。
我还是比较倾向于用世界观吧，因为不要用价值观，因为有了价值观就要价值评判。我真不想输出我的价值观，而且我对价值观本来就有一点反叛跟反感。我们都不是上帝，哪有那么大的权利说什么是正能量或者是负能量？我只能说世界观嘛，世界观这个词实际上用的也已经太玄乎高当。讲的简单一点，直接也就是我是怎么看这个世界的，就是我是这么看着人是这么活着的，就那么简单。用直接啊，通天国，我其实就是想讲那条小小的网线，它的国家巨大无比，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一个帝国了。所以 我当时制作的时候是用各种的语言，然后在网络里自动寻找它相应的那个图片，比如说那个通天国里也有我建立的国家叫恩德邦农独立国，也有风，也有事故 accident 啊，也有水灾，人类的自然灾害，反正用各种语言，它就会自如延伸到各个国家、各种文化、各种文明背景里边，它会输出出很多很多的那个图片，然后根据这种图片重新组成一个一个主题的这个国家的现象。
讲一讲你在这次移民史博物馆里边的三张图。
那三张图里边，其中也有一张是风，还有一张是老欧洲，还有一张叫乱。风这一张作品，其实是延续了我2000年的那张互动作品《风》，也就是说，曾经做过18世纪的浮世绘，20世纪的照片，21世纪在前10年里边的互动装置作品，然后我在2012年左右吧，做了这一件。是用网络照片组成的照片，其实是倒过来讲，就是是照片，但它不是照片。我不是摄影家，所以但是它是叫照片。我不是，里边几乎没有一张照片是我拍的，就是用了一个概念，就是风的主题是永存的，语言的方法是会不断的变化。
所以就是你从网络上找来的照片，最后你用你的方法来做了一个组合，用你的造型来做了一个组合。
这个只是从技术角度来讲，其实我想说的是，所有的元素、事故、事件都是在网络是找出来的，然后我把它重新核心重新组合成一个虚拟的世界。所以说它网络的世界本来就讲不清楚它是虚拟的还是现实的，因为所有的图片是全世界所有的人扔在这条网线里边的啊，所以但是它本来就是说明了是一个现实世界，但是网络世界已经是个虚拟世界，我从这个虚拟世界重新组成一个虚拟的世界，但它是不是现实的世界啊，那就是由观众自己去评判。
那么这三张图分别讲的是什么样的故事？
第一张是风，与刚才我已经讲了，第二张是老欧洲，老欧洲它的背景最主要是讲欧洲，主要讲的是西欧。老欧洲的这个题目当时是伊拉克战争的时候，小布什嘲讽西欧为老欧洲，东欧是新欧洲，所以那张图片主要的评判跟图片来源主要是一些游行示威啊，ecologist 的绿党的那个游行啊，很多这一种在马路上不断的阻塞交通的那种环保主义者啊，就是整个欧洲给闹得天翻地覆的一张照片。然后它的那个塔组合是像罗浮宫墙面比较近一点，再往推是罗马古罗马时期的建筑，再往前推顶上它是古希腊的一些建筑，也就是说欧洲从古文明一直到现代，到现这张照片主要还是表现的是一片混乱，但是它是在民族背景下的混乱，就是 manifestation 就是示威游行，所以这也是主要是这张照片它表现的就是老欧洲，就是西欧的无奈。我生活在这里，就是觉得在这个背景下有很多这种无奈的情绪，完了。还有一张是乱这张作品就更全球化了，它主要讲的是当时啊，这个图片主要是来自于很多恐怖主义，还有以色列跟巴勒斯坦人的冲突，它最里边明显就是那个以色列跟巴勒斯坦那堵墙，那都是十几年以前所建的那堵墙，里边的冲突的景象跟今天2023年几乎是一模一样，所以它叫乱。它乱当时想表达的就是，当时叫文明冲突，但还没把它说的那么像今天这么严重。但那张作品里边， 通过网络所有收集的资料，我已经表现出那个世界的，这就不是无奈了，这个是一般还带着恐惧，那个是叫文明的冲突，是文明冲突之间的恐惧，现在已经不讲文明冲突了，直接把它叫做恐怖主义了。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你把你的工作的方法放在哪一个线索里边？换句话说，当你把这些网络上的现成的图片直接拿来作为材料来充实到你的通天国的这个框架里边，从方法上来讲，这个材料的取用就是拿来主义，换句话说，像杜尚的那个现成品，这是给我的感觉。但是你自己是不是也往这个方向想呢？就是现成品拿来像杜尚的那样再把它放进自己的框架里边来用，因为这样的方法在展厅里其他的作品里边我们也感觉得到，比方说地狱之门，罗丹的那个地狱之门，就是换句话说，把已经存在的现成品拿来转换成杜尚式的这个作品，你是在这个思维里吗？
啊，不是，我根本就没有往这个方向去，有这个意愿啊，是这么想到一个拿来主义，因为我觉得杜尚他当时用拿来主义，他主要是想用来挑战跟反对艺术这个层面的陈规规矩，现成的所有现成规矩，所以他用一个现成的拿来主义来挑衅原来的艺术的一套大家必须遵守的游戏规则。我不是从这个思路去搞拿来主义，因为我想说的并不是在艺术这个范围内，我更感兴趣的其实是文明文化这个范围内，因为我使用网络里边的图像，表面上来看在艺术手段上就叫拿来主义，但我的本意并不是是拿来主义，我的本意就是这个网络里边的东西还有叫拿去主义呢，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全世界80亿人口只要有人上网全部都是扔在里边去的拿去主义，我从里边再把它捡回来，但我捡回来的目的是我对这个一条网络里边的那个巨大的帝国，我的感想我的感受就是我讲的我的看法，就是说的比较正规叫世界观，然后我就把这个世界观讲出来，所以它变成一个虚拟的，然后我建立的这个虚拟的通天的国跟现实的我们生活的这地球的世界有多大的距离，那个就有看见的人，看见我作品的人自己去感受去评判。
那么你下一步的工作是怎么发展？就是我们看到你用互动的，然后用合成图像的，下一步看起来你是往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这个绘画上去发展。
啊，对，那个我做过98年到2008年的互动多媒体的手段，用电脑做作品，然后从2008年到2015年吧，是用网络做作品，然后以后我就觉得这个世界变化越来越快，越来越激进，我已经跟不上这个时代，这是真的，我觉得很累，真的很累，因为手机的到来，我直接第一感觉这真不是我受过教育的那个时代，手机不是我的时代，是我女儿那个时代，因为我受过很好电脑技术的教育，所以我会编程，一到手机我是一窍不通，所以当时就有觉得我已经没有与时俱进跟追随数码技术日新月异的那个能力了，所以当时也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回过头来又用绘画来做作品，是因为我近期发现了 AI 的技术，因为我觉得 AI 的技术是不可思议的， 操作非常简单，所以对我这个已经步入老年的人来讲很容易操作。而且 AI 的技术跟原来我当时所受的那个接受的电脑技术跟后来的网络完全不一样。当网络是一个网络一个世界， AI 是电脑里边只有一个软件就足够，一个软件就是一个世界，这是一个巨大的差别。就是说我只需要跟一个 AI 一个软件交流就足够形成一个世界，而且一个 AI 一个世界还是一个很自以为是的世界，一个错误连连且自以为是，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却往往错误连连吧，就是说他完全就是一个不完美的自以为是的聪明人在向我展示他的世界。所以说对我来讲我就非常感兴趣，现在做的工作就是并不是用 AI 做拿来一个手段做作品，而是把 AI 作为我生活的一个假象的收绘，用我最传统的绘画的语言来做作品。
所以无论哪个阶段，从最开始的互动到合成图像，在 AI 时代人工智能时代的绘画，其实贯穿着这三个阶段，你都是用一个虚拟的世界来看真实的世界，是不是？
是这样。所以我其实是一直生活在一个二手的虚拟间接世界，这跟我的移民有关吧，因为我不是在这里长大的，所以我接触这个在法国这个社会最主要还是靠二手渠道，也就是说当年是靠电视机啊，靠录像这种媒体，后来是靠网络来接触这个社会，那现在就变成有AI 了，也就是说我的创作社会的背景一半真实一半虚拟。
那么你这一半真实一半虚拟的世界，你在展厅里的作品在你看来怎么样和其他作品结合呢？
我不关心这个事情，我只关心我的作品像不像我的自画像，仅此而已啊，跟别的作品这个就不是我所关注点了。
所以你的自画像在半虚拟半真实，从虚拟看真实的这个自画像，你觉得是从美术史的自画像的传统一路走来的吗？
美术史对我的生活当然影响很大，因为我受的教育就是美术，然后到移民以后继续是学习美术，所以美术史的教育在我的生活当中当然是潜移默化，虽然我没有把它当作是我的目的，我做作品从来就没有想过是为当代艺术做作品，我做作品真的只是为刚才我讲的只是为我活过的这个时代，活到我的生活背景画我自己的自画像啊，画得好跟不好还真不是由我说的算，反正我就是这么画了。但是他是不是依然在美术史里边是怎么样看的，我也不是特别关心这个问题。
你对现实世界的看法有真实有虚拟，从虚拟看真实，那么从事艺术工作，你对艺术史的看法是它有真实有虚拟吗？
也有啊，当然了，那艺术史我有我的看法，因为我的艺术史的教育一半来自于真实的博物馆，还有一半来自于网络，我都自己都不知道我生活在哪一边，反正这是一个混合的，我对自己这个混合性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自己都不知道。刚才我已经讲过了，我唯一讲的就是我画拿这个作品画出我的世界观，仅此而已。
你享受这种混合，还是你对现实或者虚拟其中一面有一种偏好？
不是享受，是没有选择，是没有这个选择的。那个，因为移民的背景，我不在这里长大的， 然后受的教育只受了最后一半的教育，就是 master， 就是中国叫硕士吧，那个就是那个数码教育，就受了那一段，所以没有过像在中国有从小学、中学到大学，所以社会的环境，社会的网络，你是深深扎在它的土壤里，但在这里是半土壤吧，半土壤，所以一半就不得不生活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边了，所以是一个混合性的。我既不是享受，也不是一个选择，这是一个没有选择的、没有选择的自然而然所形成的一个生活方法。
谢谢你，杜振军，跟我讲了你这次在法国国立移民史博物馆里的作品和你的创作生活。谢谢。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